记得哦。你不要测试我的记忆力，我的记忆力非常好，可十年后我还记得，希望的。可以看到，因为这是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造的，每一年我们都会造一个全家福。那你可以看到，有一些人可能就已经到了别的地方，就是这个家庭其实变化还是感谢神啊。以前变化比较大，那你可以看到今年变化就没有像以前那么大。那慢慢的，我们就希望说这个家庭可以越来越稳固，然后越来越稳定。至少说有一些人不要就到处奔波，那就会让我们很心疼哦。我就看伯仁在这里，其实现在已经在台湾奋战。早上还收到他的 email， 说他现在在戴耀廷，耀廷也在台湾。所以伯仁就很感恩，说可以跟耀廷一起在树林上成长。早上才收到他 的 email， 感谢神，就是说这些家人们在各地，我还是让神继续使用。所以今天我们在谈全家一起来那个家，我希望大家有好的定义，或者说清楚的定义。那可能跟你现在的认知不一定相同，我们就求神来塑造我们。那第一个，还是请大家来想一个问题。你全家一起做过什么？你现在印象非常深刻。这个家，你现在用你自己的定义。那我想，可能蛮多人都说度假哦。今天还有家庭跟我请假，说他们要全家去出游。那可能全家一起吃饭，像我们昨天晚上这样吃饭是，还有剩很多菜哦，所以中午大家还是有鸭子可以吃。昨天鸭肉没有吃很多，那我们都冰在冰箱里面。所以预备好，中午千万要留下来吃饭，不要再跑到外面去。然后全家一起旅行，我想蛮多人都喜欢全家一起旅行，但是可能因为现在的整个世界的变迁，这个机会可能越来越少。那可能全家一起去看电影，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全家一起去看电影。其实我妈妈，我跟你分享过，说我妈妈其实并不看得懂任何一个字，他什么字都看不懂，我妈妈，因为她没有读过书哦。但是我们全家，我就记得印象非常深，我们全家她一起去看过两部电影，一个就是《十戒》，一个是《冰汉》哦。那我当然是长大之后，我在想说，我妈妈字幕看不太懂，那她到底是怎么去了解这个剧情哦？那对我而言，这个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妈妈就是跟我们看过两部电影哦，《十戒》《冰汉》。那如果你们要看的，还是现在应该都可以借得到。那对我而言，因为我们家庭非常大，我们八个兄弟姐妹，那如果说结婚之后还有孩子，然后爸妈跟我们一起，所以其实对我而言，全家在一起的时刻是非常珍贵的。那农历过年大概就是只有团圆比较可能的机会哦。所以农历过年的，我们大年初一都一定会到教会聚会，大年初一一定会，那叫新春的礼拜。那个是我很喜乐的时刻，因为全家就是爸爸走在前面，兄弟姐妹就跟着，像一个大家族这样到教会去。那对我来说是印象非常深刻。我也跟你分享过，因为我觉得我哥哥非常帅哦，所以跟哥哥走在一起，我就非常那个内心觉得非常光荣，那印象很深刻。就是跟家人这样一起很长的一个队伍走到教会去。那再来另外一个是年夜饭之后家庭礼拜。无论在多少年之后，我还是非常非常印象深刻，就是我们全家在吃完年夜饭，然后大家就一起敬拜，然后哥哥有时候爸爸有时候大哥带家庭礼拜。那家庭礼拜之后，我们的压岁钱开始发压岁钱，压岁钱我们爸妈就会训练我们每一个人拿到压岁钱先拿十分之一出来，我们就有一个袋子先拿到就放到那个袋子，从小就训练我们奉献十分之一的奉献。当然了，十分之九不要以为就我们留着，十分之九妈妈还是收走了。所以从小我们只是学会处理十分之一，那其他的钱还是妈妈会管理。所以这是我们全家，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期待的家庭的将来，你回忆十年二十年后你回忆是什么。我希望我们大家去想，因为这应该是很重要的，对我们生命影响非常大，而且你也可以带这个祝福给别人。那这想到三丽姐，三丽姐是华语的，现在搬到南加去了。 那上礼拜他有参加翔翔在南家的婚礼。那参加之后，我们家人，我哥哥姐姐嫂嫂，我们就到那个餐厅的拉比去喝咖啡，在那边聊天。可是珊妮姐就跟着我们，我就很多的，其实很多的感动，因为珊妮姐听不懂台语，可是她就听在那边，听我们这些哥哥姐姐们讲台语，可是她其实听不懂，但是她就想要去认识，我想她要认识我们家人，去经历张哥的哥哥姐姐嫂嫂们是讲话是什么样子。我就很享受说，其实她就是珊妮姐，虽然搬到南家去，还是我们的家人，就是我们这个大家庭中的一份子。那我很想把我们的家人介绍给珊妮姐，所以我们的家人们就邀她有空到台湾去玩。这是一个家庭，所以家人的家这个定义，我们等一下会重新定义，鼓励大家去一起来思考，不要把你的家狭隘到，有时候狭隘到只有两个人，那其实那是非常狭隘。那鼓励大家今天从今天的经节里面去重新学习。那上礼拜我想苏牧师已经谈到约书亚记，谈到约书亚征战，约书亚怎么过带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虽然我不在，我想苏牧师应该是有这样的介绍，有弟兄姊妹有分享他在这当中的学习。那从约书亚记现在进到最后一章，这是整个约书亚记最后一章，就约书亚年纪已经大了。那李俊很长，你可以念吗？今天经节很长，李俊开始，没关系，我们就好，我们今天就姊妹就是李俊，弟兄就是 Paul， 姊妹念双数节，弟兄念，但是这是李俊呢、啊，然后跟 Paul， 我们在听你就享受。好，那我们请李俊二十四章十四节来。一起来读二十四章二十节，一起大声来读来。百姓回来，约书亚说：“我们必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听从他话。”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个大的家庭，谢谢你在每个主日呼召我们所有的家人一起到你的圣殿，到你的面前，我们用的生命来敬拜你，我们安静心。把我们的生命敞开，把我们的耳朵敞开，我们要听主你自己来对我们说话。我们恳求你透过约书亚这样的一个叮咛，主你也对我们说话，告诉我们，我们一生怎么把我们周围的人，把我们的家人带到神的面前。就你的话语今天带着能力，带着提醒，带着祝福，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用合一的心要来认识你，要来经历你，用合一的心要来敬拜你， 用合一的心要把全家带到主你的面前。奉耶稣的名求，阿们。约书亚是以色列的元帅，如果你往后看，如果时间后面有写的一些些的事，当然就说约书亚已经到了110岁了，就是已经在过世前，就是年纪已经大了，然后到了110岁的时候。那我想你如果去想了，因为如果你喜欢看电影的，因为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就一直浮现那个 Gladiator 这部电影的那个情节，所以就知道说其实约书亚经过这样的征战，其实约书亚大概就是摩西里面的专门打仗的一个所谓的战士，或是战士里面的统帅。那摩西过世之后，把整个带领以色列百姓的这个重责、这个大任交给约书亚。所以我想约书亚身上应该很多的疤痕，很多受伤的痕迹，但他年纪大了，他要对这些百姓们、对他的家人说什么，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想。如果说你将来，或是说你要离开某个地方，对你周围的人，对你亲近的人，你要说些什么话？我是有在想，我常常会模拟一些情节，比如说我过世前要跟你们讲什么话，当然不一定在你们当中了。你们都知道我最喜欢的诗歌，就是我最四礼拜的诗歌，是有一位神。那有位神，我就会想，这个经节是不是可以在我自己啦，因为我们都准备过自己的追思礼拜，我在过世前应该会讲一篇道，那追思礼拜的时候大家就听我讲道，就然后回想到我怎么对大家像这样对大家的叮咛。那约书亚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他不放心他这些家族的人，大家族的人，他并不是很放心，所以他做一些提醒，当然有一些沟通，因为礼拜五活水是讲沟通，所以我就把这个放进来，因为它有双向，你可以看到说约书亚不光是讲百姓有一些回应，所以其实是 communication 是在做沟通，然后这个沟通约书亚带着一些智慧，可能今天蛮多人可以学习这些智慧，然后就有一句很重要的话。昨天我跟女婿跟女儿，虽然他们回去很累了，我还是把他们叫到这个桌子前，就说给他们一些叮咛，就是我们家庭的灵修，我就把这句话送给他们。那我们大声来读好不好？大声来读，来，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这个就是约书亚在整个可能在约书亚记里面对很多基督徒记忆最深刻，应该就是这句话。昨天我还秀给我的女儿跟她的先生，我有一个这个小小的也不算匾额，一个木头刻的，是我以前在 Chicago 念研究所的时候二十七八年前我们查经班的弟兄姊妹送给我们这个匾额，我无论搬到哪里那个我都是把它很珍贵的收藏，虽然已经有点破了，但是无论搬到哪里我就把这个匾额，因为这是以前弟兄姊妹给我们的一个祝福跟提醒。所以这句话，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我们就要去里面去领受，先定义说到底家是什么，一定要去定义，因为你们现在年轻人非常非常，我说非常的自我中心，我就很担心华语的弟兄姊妹或是组内的弟兄姊妹不要这样的自我中心，不要也把这个家自我中心到就是我们两个人，这是我一直要提醒你们。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个字，希伯来文，这把意思这个字，所以我当然很难念了。我希伯来文并不是学的那么好，但是这个字，它的那个意义非常的深远，就是你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意义，很丰富的一个字。里面有提到家，可能 family 这个字可能是 house， 就是有形的，那个有可能指的是整个家族、整个宗族，因为以色列在这个时候还是宗族的这个观念，意思就是大家都是亲戚，除了某些可能从外面来的，在他们当中的、这些所谓的 寄居的百姓，不然他们全部都是亲戚。那再来，这个家有时候指的是整个里面家里的一切，当然特别指的是家人。所以这个字就是非常丰富。那在加拉太书，我们就说我们为什么要这样介绍，因为加拉太书说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不要以为约书亚只是对当时的以色列百姓说话，应该也是对我们这些以信因信称义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的，对我们说话一样哦。这句话你一定要把它吸收到你的生命里面，不是说约书亚只是对当时的那些以色列百姓说，我们都是这个对象，因为以信为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不要以为跟我们没关系哦。所以如果说这个家整个家下来，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领受，我们往下再看。那是耶稣的话，耶稣的话在五十节说，凡是遵循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所以为什么每次都说弟兄姊妹平安，这是耶稣基督的话。有人就告诉他说你的母亲和弟弟在外面，但是耶稣基督就跟他说，其实只要遵循天父旨意的都是我的弟兄姊妹，都是我的妈妈。这是我们在华语一直在传达的这个理念，其实是耶稣的话。好，再往下，那什么是家里最重要的？我想网络上都很多，那我就不太多讲哦。你看钱，我们说现在的魏家，这个钱很多，可是对他们家这个家族并没有带来很大的帮助，这是很可惜哦。那你看中的到底是房子呢，还是你的家人呢？你看中的是哪些，还是彼此之间的关系？那感谢主哦。我们上礼拜五的时候，其实就是去接郑姐的妈妈还有姐姐，然后跟琪琪他们，我们就一起到 Cheesecake Factory。 那其实在中午的时候，我的女儿就说，我的女婿晚上不一定会来，她还在想，她还在挣扎。虽然她隔天要结婚，但是她礼拜五是 Youth 的那个，就是青少年团契的时间，然后她在青少年团契里面侍奉，所以她就在想，虽然礼拜要结婚，礼拜五是不是应该还要去团聚？如果去团聚，就不会跟我们一起吃饭。那我看到我女儿跟她女婿有这样的想法，我就很感动。因为反正吃饭以后还有机会 ，Cheesecake Factory 也不会倒掉，应该都还在那里。但她就有这样的心，礼拜五最后她还是参加去 Youth 侍奉，那就没有出席。没有出席在我们吃饭的晚餐里面，但是我就很多的感谢，就是说，其实这个家，一个家重要的不是你的家家财有多少，人有多少，彼此之间有多少的 activity 活动，或是亲亲我我亲亲密密讲很多亲密的话，但最重要的是有没有神在这个家庭里面，这是我很希望见到的。24章14节开始。我已经说了，其实对一个年纪已经很大了，可是他看过神在他的这个百姓或者他的家人亲戚这个宗族里面所行过各样各样的所做的事，最重要我们上礼拜讲的应该是过约旦河，约书亚带着百姓过约旦河，看到神的作为非常清楚，带着他怎么在征战中胜利，当然也有在征战中失败过。约书亚记你可以好好看，整个旧约的历史书里面的第一本书，那里面记载了很多这以色列百姓在挣扎或是神的祝福作为，或是说在他们一些些些的挑战当中，神怎么带领他们跟提醒他们。所以他现在做这些话的可能是提醒，可能是叮咛，也有可能是他发自内心的一些焦虑，对这些百姓们他不放心，所以他说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我其实很想把侍奉框框哦，但是昨天弄了半天框不出来，因为你可以看到在14节跟15节提了7次的侍奉，对一个老将军或是整个军队的元帅，他在这两节提了7次的侍奉。你看到这边要诚心 十亿地侍奉他，然后在这边侍奉的神除掉，把你们在那边的侍奉的神除掉，可能是祖先，那可能进到迦南地，他们有看到迦南地太多的偶像崇拜，把这些拿掉，然后去侍奉耶和华。所以约书亚就提醒他们，过去甚至我们的祖先在埃及拜各式各样的偶像，那现在进入到这个地方，我想你们也都知道，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异地迦南地里面有太多这个偶像崇拜，把这些都拿掉。所以以前跟现在跟未来，我希望让你们可以清楚的明白。再往下，若是你们侍奉耶和华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又这一节又前半部有三次的侍奉。那有人就会想说，约书亚的意思到底是什么？他为什么会讲这句话？礼拜五在活水的 communication， 你看他现在在做那个沟通。因为很少看到一个属灵的长辈或是元帅或是大家长会说这样的话，你们如果觉得侍奉耶和华不好，那你们就去选别的吧。我想我很少跟你们这样说，我会说不要不要不要选别的。但是约书亚就是，我想他是以退为进或是在增加印象。如果你们觉得不好，你们就去选择你们要的。你可能选择这边现在的人可能选择金钱，你的偶像可能是崇拜金钱，钱越多越好。那这里看不太出来哦，这里是一个电脑，崇拜高科技。每次看到大家很爱那个 iPhone 6，等一下又有人说张哥我们不能买 iPhone 6吗？可以了，但是不要把它崇拜像这个样子。你看当时的约书亚对他们这样说，今天的还是一样，你们要去释放这些就去吧。那当然约书亚并不希望这样，可是他就用这样来做加深印象的提醒，或是他也知道说这些百姓将来可能还是会这样。神给他的提醒就是他大概都知道这些百姓们将来还是会走向侍奉这些异邦的神，侍奉当时人刻出来的这些偶像。但他就是要提醒你们要侍奉这些你就去吧。但是其实蛮有一些解经的学者这边又提出来一个神学很重要的神学观念，那这个我还在思考，就是说神其实给我们的信仰是我们有自由意志的选择权利。从这里来看，这我还在挣扎，就是神其实并不是说并不是强迫你们都来，神还是说你们自己做选择，你们可以选择怎样。那我想神这次，如果神这的心意是这样，他的心一定很着急，心一定很痛。因为世人你可以看到常常选择的是另外一个这个方向，下面这个很大的一句话，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第七个侍奉在十四节跟十五节里面，第七个侍奉是约书亚的自己的宣告。他就说，你们即使要这样，我和我家，我家这里可能限制的是约书亚还有他的自己跟他的太太所生的这些后代，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前面指的可能是他对他的宗族家族亲戚们说话，那这里他说如果你们都要这样，但是我和我自己我所能影响的我们全部都要侍奉耶和华。有一个必定，不会因环境改变，不会因为年纪时代改变，不会因为各式各样的诱惑产生，他们就这个家庭就离开神。他说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第七个侍奉是这样的一个宣告，去想。所以这个侍奉鼓励大家把这个放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等一下会看更多。但是如果这样的发生会怎样？ 如果说约书亚这个家族真的还是继续选择侍奉耶和华，其他的人就说你们去侍奉别的神吧，但这个家族就分开了。我不知道我在读这的时候自己的震撼是非常大，其他的这个亲戚朋友选择别的，但是他们这个家族继续侍奉神，这家族就会因为信仰就分散了。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痛，我不晓得大家的看重到底是怎样。今天你们这些年轻人建立家庭要生孩子，但生孩子你要想，如果你没有把信仰传承给他，但是传承很挑战，就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这样他跟你的信仰不一样，你们这家庭是分开的，不是现在分开，将来永恒里面也是分开。那我是鼓励去想，然后这些百姓们，这其实原文这个离开是我们不会辩解，我们不会变离开原来当初我们的这个跟神的誓约，我们是不会变的。其实原文的这个离开有辩解的意思，不会改变。那我在读这个，你们读这段经节，我有一些的感受，因为里面提到三次，百姓提到三次我们要侍奉耶和华，我就去比较到耶稣基督去问彼得你爱我吗，问三次。你去看这段经节都蛮有意思的，约书亚跟这个百姓的对话，他们也讲了三次我们要侍奉耶和华，不一定是巧合，但是你看到这个比较蛮有意思的，就我就自己有很多的感动在这里面。三次这些百姓就说我们要侍奉耶和华，然后百姓说原因，百姓你看底下他说因耶和华我们的神将我们，你看很多的我们，将我们和我们列祖从埃及地的为奴之家领出来，在我们眼前行的那些大神迹，在我们所行的道上所经过的诸国都保护了我们，耶和华又把住此地的亚摩利人都从我们面前赶出去，所以我们必侍奉耶和华，因为 他是我们的神。原来这些百姓现在就好像一家人做这样的，这个我们我都把它强调出来，这么多的我们在这两点里面，其实如果包含这一个，因为他是说我们列祖，但是如果包含这里应该有九个我们。所以百姓现在是用家族的观念来做这样的宣告，神对我们这个家族，对以色列百姓，神所拣选的这个大的家族有很多的奇妙的作为。所以他们记得，因为从祖先一直教导传承下来，他们都知道神曾做了哪些，神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保护他们，把敌人赶出去，所以他们都记得这些事。你看，这是很重要，在生命当中意思说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今天 这当中，在我们现在当中的，你从受洗之前，可能从很早很早以前，弟兄姊妹的见证都不一样。有的时候我以前不认识神，在很小的时候神就透过各式各样的机会把他带到附近的教会啊，我想见证大家都听过啊，透过谁在当中可能有基督徒提醒他们，然后把这个福音的种子放在他们生命里面。所以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奇妙的作为，可能不一定会比这里少。那这些百姓就说我们记得这些，所以我们要侍奉耶和华。为什么？因为这些作为我们都记得。你会不会记得？我们会不会记得？我想 HB 的见证我常常会 forward 给我的朋友，我是慕道友，那我想 HB 应该自己知道神在他生命的作为是什么，记得。但是约书亚却着急，百姓说我会记得，我们会记得，我们全部的这个家族会记得，可是年老约书亚却着急。其实我最近在读这里，我就最近就把那个纪要真理再重新 review 一遍，再神论这个，那你们上过纪要真理了，我很多的思考，原来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记得作为，但是还不如去记得神的属性。这是我这一次 原来师父纪晓岑你教了十百遍之后，这一次的精简对我提醒，你们记得神的作为，但是神的作为人很容易忘记，因为一个环境，你说好神很爱我好了，就拿一个我要的没有达到，神那个爱我的那个过程，带领我保护我，那些都不见了。我想我们当孩子也知道，哦，爸爸好爱我，可是哪一天我跟爸爸要买一辆，啊，不要一辆车辆太大了，要跟爸爸买一辆旧车，爸爸不给我，那以前爸爸所给我的那些做的那些事可能都忘记了。那这里约书亚就是这样说，你们记得作为不够，你们要去记得神的特质跟属性，因为那些是不会因为你的环境有改变的，那些神的特质跟属性是一直应该在你的生命里面深印在你的头脑里面。所以这里是旧约最可怕的话之一，这句话我想你很少看到这样的一句话，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这句话大概我想很少有属灵的长辈会这样说。我大概不会对 Andrew 说 Andrew 你不能侍奉耶和华，那这个 Andrew 那一定会吓了大概十跳百跳，不知道说怎么会这样。但约书亚就是对他们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告诉他们说你要回到神的特质跟属性，神是圣洁的，神是祭血的，神不是说我要我就来到他面前，我不要神你就离开我嘛。我还想这个成语好久没用，这是成语，哦，神不是呼之什么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的就神。那这个大家长做的一些提醒说，因为你有后果，神会让你们尝到后果，那这我就不说了。所以你会不会记得神的作为？应该会，但是神的作为在某些的环境改变，那些作为可能对你而言一下就忘掉了，但你要回到耶稣讲说你要回到神那个特质，神的属性，神的属性应该带来依靠，神的属性应该带来你全然的，如果能效法的我要跟他完全更相像，神如果是爱我应该跟他那个爱是应该越像越好，神是公义的，我的公义应该跟神的公义越像越好，神是圣洁的，耶稣讲说神是圣洁，神是分别出来的，在利未记里面你小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神对摩西说你要告诉百姓们我是分别出来的，我是跟所有的神不一样，那神是祭血的，是祭血的意思说他会嫉妒，神会嫉妒，神爱我们爱到他会嫉妒，如果我们去爱别的，我们去爱高科技，我们去爱钱，去爱我们甚至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工作，神会嫉妒的，这里是这样的说，神会 jealous 的，因为他爱我们，我想爱里面应该爱到最深刻，就希望说他不要再去爱其他的这些不值得爱的东西，所以说你不要再光想作为，不要再光想说神带领你们保护你们把敌人赶出去，在你们需要的时候供应你们要吃的要喝的神就供应，因为这些你们都会忘记，但神的属性特质你应该在你的生命里面，为什么？因为你要像神，神如果是圣洁的分别出来跟所有的我们所爱的这些对象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也要学习把自己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我跟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大家一起来，因为前年可能一直下来，但是大家一起来我们就从这里开始提醒说我们这个家族，这个家你现在的家认定的家到底是怎样，你的家是我自己呢，还是我整个所有属灵的那个神的百姓属灵的大家庭，今天看到的这些都是你的家人，还是你只还是在看重我自己在那个屋檐底下住的那些人呢？是你的爸妈，还是往前你的爷爷奶奶，你的自己的孩子，你自己所生的孩子的孩子，还是说这个属灵神把我们带到这个大家庭里面，因信都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些是我们的家庭，我们自己要做判断，没办法勉强的，但是你自己要去做判断。 所以耶稣要对百姓说，你们选定耶和华要侍奉他，你们自己做见证。第一个，大家一起来，我们要做选择，我们自己要做正确的选择。耶稣要对百姓说，你们选择，这些原文就是选择，你们要选择那些呢，还是要选择神？那侍奉呢？我在看这些解经的书就很有意思，他说侍奉，其实侍奉这些外邦的神很容易哦，因为侍奉你就磕出来就把它放在那里，你有可能拜一下而已。但是侍奉神，这解经的学者说，侍奉神跟侍奉那些偶像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耶稣也要特别提醒说，我们的侍奉你选择之后，你的生命是要投入的。这个侍奉原文就是 labor， 就是该做的事你就这样做。那这个可能包含在这里面，你对神你要尊主为大，你要把你全身的生命学会谦卑顺服，学会破碎倒空，因为你就要全然的在神面前，神你差遣我吧，我的生命随时让你所使用，不管我的房子大小，不管我的车子好不好，不管我有没有自己所生的孩子，我都愿意让神你这代使用，我全部的都是属神。这是侍奉。那侍奉是要付上代价的，跟侍奉那些外邦的偶像是不一样的，那个没有什么代价要付的。那这个因为是生命的侍奉，你就要付上生命的代价，愿意敞开，愿意让神塑造我。以前的我，神你就改变我嘛，因为你越改变我，越能侍奉你，我的侍奉越能带出祝福。可是你侍奉外邦的神，你自己不用改变了，有很多的比较你可以去比较。所以侍奉这位神是不一样的，约书亚才要这样一直的提醒他们。那前面又提到说，你们要忠心的去侍奉神，要忠心，要实在的，要 sincere， 要 faithful 的去侍奉神。所以侍奉其实是可能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然后最后约书亚又说，你们现在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专心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以让你的心向神越来越靠近。其实这原文可能就是 incline， 就是向着那个方向去做，向着那个方向去走。所以你要侍奉，好，你要侍奉，可能你还有很多你要追求的，那你想把这些放下，才能专心的侍奉。所以他们最后在24章24节，百姓又回来约书亚说，我们必侍奉耶和华的神，听从他的话。第三个，百姓的好像誓约，好像宣告，也是一个决定。所以这是他们的对话。约书亚这位元帅，这位可能即将离开这个世上到神那一边的这样一个长辈，属灵的长辈，军队的元帅，家族的大家长，可能包含在信仰里面的一个监督，一个就是像我们现在长老这个 overseer， 一个关心看顾所有的人的信仰的一个监督。他就在这边对话，然后让这些百姓有这样的一个提醒。我今天没用结论，没用两个字，因为有人说只要看到结论就觉得好像要结束了，所以把结论拿掉。今天就没有结论这两个字。使徒行传，咱们大声一起来读，来，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相通，擘饼和祈祷。即使这是进到新约第一代，我们应该是说初代的第一个神所呼召的百姓聚集在一起成立的一个教会，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你看这个家，如果往前你再看，这一家有120个人。那这个家并不是我们现在所看的跟我同姓的，或是我所生的，或是怎样怎样，这不是。这些因为信仰在一起，那可能有男女老少都在这里，在马可楼这个地方，120个人。那这120个人在做什么？这第一代教会，可能第一间 比较具体的，你可以看得到，可以摸得到，可以听得到，知道他们在干什么的一个所谓的神所呼召的一群人组成的教会，大概就是在这里。那他说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那其实原文的这个遵守你可以去看哦，其实就是服侍，就是威浪，就是在旁边侍奉使徒的教训。我这次再把这个字再看一下，原来这个字跟刚刚的我们要侍奉耶和华 是有同样的类似的意思在这里面。所以原来这120个人他们在干嘛？在侍奉，从耶稣基督 传达下来了这些一个一个的教导，而且要用生命里面，你可以看这里面原文的意思，从生命里面去流露出来，持续的把耶稣基督的教导透过使徒进到这个教会里面，进到这个大家庭120个人里面。他们不只听不只学，而且生命里面要流露出来，因为这120个人他们要一起用生命来侍奉这些教导。所以侍奉有具体的内容，我们刚刚讲可能有这样这样，但这里说你们要侍奉耶稣基督的教导，用生命去流露出来来侍奉。那接下来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看成继续的侍奉。其实在这边的内容有除了前面的这个 teaching 还有彼此的相通，就是这120个人还有团契，这个彼此相通其实就是团契生活。我都很希望大家不要只有礼拜天来就流露在外面，因为这写得很清楚哦，这120个人一定要有 fellowship。 这圣经的教导都不是我强迫你们，所以除了学神的话语，活出神的话语，然后要团契彼此相连接，然后再来呢，这个擘饼，其实擘饼可能有吃饭的意思，但是也有可能是圣餐的意思。今天那个敬拜跟祷告这门课要上，要提到圣餐，所以你可以把这看成是吃饭，也可以看成是守圣餐，但他们就要在一起有这样敬拜的时间，守圣餐，彼此连结的时间。这是初代教会一起的彼此的侍奉。那最后就一起祷告，用祷告也还是在彼此侍奉，在侍奉神。所以这是鼓励大家说，我今天读了这么多，今天约书亚讲了这么多，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然后带出来这个整个家族，我们应该要一起侍奉耶和华，然后带出来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些，你的家到底在哪里？你的定义的家到底在哪里？这个是不是你的家？我们的家到底要一起做什么？我们这个家是不是要一起在这里面享受一直到新约所提醒我们整个家族应该一起的活出这个生命，活出祝福，然后在一起有这样的交通，有一次这样的学习，一起这样的祷告，一起这样的敬拜，像现在这样。所以大家一起来，我希望大家把这个家重新定义跟调整，然后一起来的一起，还有这个来做什么，希望今天大家可以在使徒行传还有约书亚记里面去得到提醒。那感动和感恩，感谢神。昨天虽然是，其实跟郑姐我们还也是在这里面分享过，说到底要不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banquet， 就是有这样的晚宴。其实我们两个也讨论过，有时候想想说是不要这样，会麻烦太多人。然后最后还是决定，然后把以马内利以前我们那个家庭的一些人，我昨天以马内利带来了50个人左右，就是我以前在 Freeman 侍奉的教会，就是我们的家人。那昨天我们华语、英语、台语弟兄姊妹都一起来参与。那早上还有人说，张哥我们没有来，因为怕你们位置不够，然后又不是华语的，你会知道这个家他就认为不是华语就不能来。早上当然被我念了一下，就说你要记得说这是一个大家庭，那如果你来就可以享受到昨天我们很多的感动跟祝福。昨天我受到很大的感动是咪咪看到我们在忙，然后就说他们可以做什么，那就看到 Josie 跟 Elsa 在帮忙弄 napkin 跟那个什么 叉子，哎，不是叉子跟调羹哦。那后来 Arisa 加入，所以就看到三个小孩子在帮忙，那就是家庭的那个祝福。那有人到晚上10点、11点还在那边忙碌，所以你觉得你有忙碌到的，郑杰跟我们会另外在一个晚宴请你们来，你们自己不用忙，你要觉得你可以参与到的，我们会再请大家一起来吃饭。真的有很多的感动，很多的祝福。那其实这是一个大家庭。那我希望我们一生不要把我们的家庭限制住。神给我们的大家庭是很丰富的，是很广泛的。好，思考与行动，不要光听哦。你侍奉忠心和诚心。10月开始，下礼拜新的执事就会选出来。新的执事选出来之后，我们就会马上开会。那明年的主题我们就会确定，其实大概都确定了。明年的主题就是跟大家一起，所有的今天坐在这里的，我们一起来当个有忠心还有爱心的仆人。这是我们希望明年的使命跟 mission statement， 还有我们的 theme， 我们的主题。所以刚好今天的那个内容就跟明年的主题蛮配搭的。你自己观察自己，省察自己，可不可以踏到这个家庭里面来侍奉，而且是忠心和诚心的侍奉，没有嫌晚的，随时都可以。但明年我们华语的主题是这个，那我们就大家一起，不要再坐在高山上纳凉，不要坐在高山上看底下的这些人忙来忙去，你可以跳下来，然后再来省察自己和神的关系。你看看你跟神是不是有其他的这个偶像阻碍了你跟神这样的亲近，影响你的专心，把这些拿走。然后周间你可不可以和弟兄姊妹一起，无论做什么事都可以，周间你就想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祷告，一起吃饭都好。那今天就有三样行动，鼓励大家不要光听。那把今天的经节，约书亚也在对华语的弟兄姊妹，对你我说话。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们，谢谢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就透过很多属灵的长辈，透过圣经里面这些人物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知道有神你真好，有神你成为依靠，成为生命的中心，我们就可以没有其他的这个旁骛，可以专心的来跟随你。所以今天我们再次学习，周围有很多会影响我们跟神你这亲密关系的，包括环境，包括人，包括文化，包括价值观，包括很多世人所追求的。所以你透过约书亚对我们说话，叫我们有这样的立志，我和我家我们都必侍奉耶和华，让我们的家不是同样姓张的姓王的，乃是因信进入到神你自己的这个大家庭当中，我们所有的人一起，我们这样的一个宣告，一个誓约，我们要一起享受在侍奉里面所带出来各样的祝福。我要把这样的祝福分享给还不认识你的人。主，让每个团契，让华语，让迦南，让每一个奉神的名所设立的教会都有这样的一个坚定的信心，我们要一起来侍奉，用我们的生命来侍奉，用我们的时间，用我们所有从神来这样的恩赐，看得见看不见的时候，主，我们都要侍奉你，而且不是自己来侍奉，乃是要全家一起来侍奉。求神你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心，开我们属灵的境界，让神你的国度在你的祝福底下一天一天的扩展。谢谢天父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感谢神，透过詹牧师带给我们的信息。那接下来我们来。